Hey, 大家好，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是日坛公园的李叔。日坛公园是一个很老牌的播客节目了，不过这期节目其实主要是我在说，因为李叔是对心理咨询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这期节目其实是他在向我提出很多有关心理咨询这件事情的问题，然后我们聊了很多我对于咨询这件事情的理解，然后他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现状呀、议题呀这样的，所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话题比较专业向的一期节目。不过如果你对心理咨询感兴趣，你想更多了解我的工作或者是这一份工作的话，欢迎你听完我们的对话。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叔，李志明。
大家好，我是 Steve。
哎，欢迎来到由 Steve 说啊和日坛公园的旗下节目说归说的联动节目。
哒哒，欢迎大家。
今天特别开心啊，在上海啊跟我的偶像 Steve 老师。
天哪，你是 OG， 怎么我会是你的偶像？弄反了吧。
不是，我是 OG 啊，但是你是播客圈的庞博啊。就是播客圈第一帅啊，这个谁挡得住啊。先说一下渊源啊，首先给 Steve 说的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我是李志明，艺名叫李叔，我有档节目叫日坛公园，然后后来我们又孵化了一些其他的节目，比如说像说归说啊等等这些。然后呢 Steve 老师本身是另外一档播客啊，这个是跟日坛公园的听众说的。
对对对，
叫做 Steve 说的说的人，那肯定是他说呀。
对，就是 Steve 说，其实是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职工作是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个节目算是以心理学为一个大概的出发点，但是我主要也是做各种嘉宾的访谈，包括也做一些听众来信的互动什么的，就是一个比较关注就可能是内在精神生活、个人成长等等这些方向一个播客。
是因为 Steve 老师的博客之前经常被各大平台，比如小宇宙啊，推上首页什么之类的，往往推上去的都是一些跟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怎么样去解决一些情绪问题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挺关注的，因为我情绪问题比较大。后来关注之后才发现，他其实也会做一些什么文化访谈之类的节目，还是挺多元化的。然后呢，我跟 Steve 之前从来没见过啊，也没有微信，但是我们俩有好多的共同的朋友，所以对我来讲是单方面的深交已久。特别想结识一下。
日坛也是我膜拜已久的节目。OG 嘛。
OG。
老多年前就知道的。
老多，哎呀，不就是老吗？周易的重点是老好吧。然后这次是来上海参加一个活动叫 PodFest。
嗯，中国播客节。
哎，这次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上台的那个互动的环节？
我这次没有。
没有啊、哦、
对。只是有个前排座位。
啊、真是他们怎么回事啊，都不让你上台。
明年吧也许。
哎。然后我上了。
而且你造型还特炫酷。
对对对，
墨镜然后帽子。当时我还说这人是谁啊，就穿的这样。
啊，对，穿的。其实我那个造型是有点模仿有一个电影叫谋杀绿脚趾里边那个 Lebowski， 戴着墨镜特邋遢，然后穿那种皮皮毛衣的那个状态。
那电影我特别喜欢。
是吧，我也特别喜欢，看了好多遍。
对。
然后可能效果还是不够理想，你看出来啊，不重要。结果呢，在现场其实我们俩没有见到，
因为我没把你认出来，因为你戴着墨镜那什么的，我只是看说，哎，这个家伙穿挺怪的，但我不知道那就是你、
啊、这儿一个怪逼，不知道是谁。
后来是走了，我看着他们发的那个新闻稿才知道，哦，这是李叔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李叔。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呢，没有看见你的原因，我觉得很简单，因为 Steve 老师一直被女粉丝团团围住，根本看不到人。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听说了，好多女粉丝找你合影、签名什么之类的，有吗？
遇到一些听众，也遇到一些老朋友吧、啊、因为播客节算是播客圈子里像一年一度、嗯、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像什么一年来朝圣一次的那种感觉、
哎嗯、
所有的这些做播客的朋友们就聚到一块儿，然后包括有些听众也会过来、嗯、我这次来确实见了好多听众、嗯、有些专门从像天津啊、嗯、像北京啊、嗯、或者是广州啊专门跑过来，然后就看着我了，肯定就合个影呗、嗯、照个相呗。
是是，
对对对，
确实挺有意思的。我这次也是见到好多的同行听众朋友都会有，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播客节，因为之前确实没有邀请我。
今年是第二届，所以他们其实是
今年是第三届了
啊，是第三届了。
他们去年办了两届。
哦，对、嗯、对对对对，
是。
其实去年的那一届我也参加，当时就做的相对简单一点、嗯，还是更多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讨论。嗯 但是我感觉今年已经明显就是打开局面，因为小宇宙参加进来之后，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而且还弄两个场地，一个是行业场，一个是大众场，然后行业场的发言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啊，
对，
资深 OG， 结果跟我们同时在另外一个大众场上台的是梁文道和姜思达，谁他妈听我们呀？
流量都给拉到那边去了。
啊、哎呀，真是。所以后来是我们俩在一个大的播客的主播群里边加了微信，然后单约啊，我跟这老师前两天在上海的咖啡馆喝了个小咖啡，聊了一下午，觉得挺开心的，就商量说，哎，要不然咱们把咱们今天对话的一部分内容加一个延展吧，录成一整期节目。来探讨一下我们其实都挺感兴趣的，对你来讲不是感兴趣了啊，就是你的专业，就是关于心理咨询这样一个话题。要不然咱们从头聊起，
从头聊起
啊，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才俊是怎么走上心理咨询师这条路的？
哇，这就是一个好长的故事
啊，
这节目得有三小时。
我没问题、啊、来啊。
最开始其实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去加拿大留学，
嗯，
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嗯，
大一的时候因为学校可以允许你选各种课的入门基础课，
嗯，
我当时就选了一堆社科人文的课程，历史啊，哲学啊，地理啊，
哦，
包括心理学，人类学，
哦，
就当时想试试看呗，因为那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一个概念，说我知道我不想学什么，比如说我不想学商科，不想学计算机，理工科我都没兴趣。
大一选专业了吗？
加拿大的学校他刚进去的时候你选一个大方向，
哦，选方向，
对，就是 social science，
哦，
对，这个社会科学，而且他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们那边比较好的一个设置，
嗯，
就他一开始他不会让你立刻选定你一定是哪个专业的，他给你相当于第一年各种专业你都可以试，
哎呦太好了，
试了之后第二年你再决定你的学位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嗯，
所以当时大一就选了一堆课，心理学其实一开始是我最不认真学的一门课，
嗯，
一直到了最后期末的时候要期末考试了，要抱佛脚了，然后把那个教科书拿来看了一遍，
嗯，
发现哎呦，我原来这个学科这么有意思。
但那个心理学的课本应该是说跟心理咨询还不太一样，
对对 对
更偏医学一点吧。
心理学它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
它其实包含很多很多的方向，
嗯，
像我们听到心理咨询其实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分支，
嗯，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偏生物学生理学方面的，有人的感知呀，
是
有神经啊，脑科学啊这样的，如果是偏社会一点的可能是有社会心理学，
嗯，
包括可能有人格心理学，有异常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就它其实很多很多分支，所以当时大一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杂烩，就是每一个方向它都跟你讲一讲，当时吸引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就是通过那么一个很泛泛的一个介绍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人的问题可以有这么多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是之前我们在国内上学其实不太培养这种思维，
没有，
就是一个事情有多面，你不要只从一个面去看它，我当时其实主要就是受到这一点的触动，
对人类产生了一些兴趣，
对对对对，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会大大的拓展我对于人的这种认识，
嗯，
所以当时就阴差阳错就走入这个学科。
那后来你就学了心理学是吗？
后来专业就是这个。
哎呦太幸福了。
但是我觉得最定义我职业生涯其实是2008年四川地震，因为我是成都人
哦，
所以这个汶川地震之后，当时我刚好是遇上暑假，然后我立马就回国，回了国之后其实就去一线做了2个多月的志愿者，
嗯，
就是这种心理援建的这种志愿者，
嗯，
当时在这个过程中就还是非常受触动，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学过心理咨询，但是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已经可以拿来用，
嗯，那时候还没上大学呗？
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是本科毕业了，
啊，本科毕业了，
对对对，
哦，
2008年，对对对，所以就看到了说这个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应用的方向，因为那会儿其实心理咨询在国内还属于非常原始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我觉得也是从2008年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有心理援助，有心理咨询这么样一些这样一个服务的存在，所以那一年其实是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意识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所以那个一线的经验让我觉得说这个学科以后的价值挺大的，不一定是商业价值，
嗯，
但是我觉得它的社会价值是非常大的，
嗯，
帮我确认了说这是一个我以后很想要做的事情。
但在那个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细节是让你感受到自己这个工作的价值所在的？
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说那么大规模的一个灾难的话，
嗯，
个体在他面前其实是非常渺小的一种感觉，
嗯，
当时我其实很触动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到了一个平武县， 就是在四川北部靠近陕西吧，
嗯，
这么一个小地方。然后去了之后，当地的政府就跟我们对接，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做一个老师的这种灾后的危机干预的一个培训，就说因为很多学校老师，他们的很多学生可能他们的失去了父母啊，或者家里有人去世啊这样的，那他们怎么去应对学生的这种心理状况的这种波动？
需要，
对，所以当时我就去给他们做了一个培训。那个培训做下来，我其实觉得自己特别羞耻，因为第一就是我其实只是在照搬书本的东西，
嗯，
我其实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第二就是其实那些老师，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屁孩，我面对他们其实我只是在关注我自己要讲的东西，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去看他们在想什么。
哦，
完了我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些老师都非常的疲惫，他们都非常的累。
明白。
他们去那儿听我讲课完全是因为被安排去的，就是领导要求你去你就得去听那样的。当时不觉得，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羞耻，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傻。
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关注他们。
对，我就很自恋的以为我有帮到他们，
嗯嗯，
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去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他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体验就让我对自己有深刻的这种反省，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或者说我到底想要干嘛。所以反而是这样的事情，
嗯，
让我确认说我发现自己是那种真的想要为人们做一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事情，就确立了这么一个价值观吧。
嗯，就那个时候就确定了要走上专业的职业的心理咨询师方向。
因为我当时相信说只有专业水平足够高的时候，你才真的能做一些真的有能帮到人的一些事情，而不是说我做一个很半吊子的一个专家，泛泛而谈，讲一些很肤浅的东西。
嗯，因为你大学学的已经是跟这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那么你距离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啊有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中间到底还有哪些事情是要做的？是说你那个专业毕业之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拥有相应的一个资质了，还是说你要去学很多东西，或者是拿一些证书什么之类的？
我后来本科完了就是读硕，硕士的话也是走的这个临床精神健康这个方向。
嗯，
然后硕士的话，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这种临床咨询的这种课程。
嗯，
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相互做角色扮演，我有的时候是演咨询师，有的时候是演来访者。
哦，
然后就是讨论这个过程中很多面谈对话的这种技巧。
这个演是真的演还是要进入到那个角色？
就进入到那个角色。
哦，
有的时候是演比如精神分裂啊，然后我就要跟他们演我有幻听，或者是我有妄想。
那这个你没法真的进入角色，因为你没有幻听。
但是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脚本嘛，包括我们自己对于这些疾病的了解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发挥。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很挑战，虽然你知道在演，但是你真的要去处理那个状况。当一个人反复的告诉你他觉得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对话是有人监听的，那你应该怎么处理？你是应该相信他还是应该反驳他？
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种情况下作为咨询师角度其实不会执着于一定要去说服他你这是妄想，
嗯，
而是看到说他这样想他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嗯，
比如说他觉得有人监视他，所以他感到害怕，
对，
所以他感到焦虑，而且别人不相信他，所以他感到不被信任。
嗯，
那我真正去关注的其实是他背后的这个情绪，
嗯，
而不是说你这一定是假的。他具体的那个信念是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他背后的情绪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比如说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一个不熟的人吧，跑过来说我觉得有人监听我，我觉得我每天都被人监听，那我能说啥呢？我能说你有病。但是我说你有病，对话结束了。
对，
但是你们这儿不行，没病找你干嘛？我当然有病了。
是，就好像是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嘛，就是你得看它背后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的。
就是如果你愿意去透过表层的东西去看到人内心本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一种视角其实是非常的开阔你的视野的，而且也能让你洞悉一些有关人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吧。
对，因为中国有个老词儿叫"顺藤摸瓜"嘛，我觉得心理咨询师可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找到那根藤，你就能找到那个瓜。没有藤的话，那就这儿戳一下，那儿戳一下，
没错，
最后问一堆没有效的信息出来，
是
帮助不到任何人嘛。
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你换位思考的一个过程。你像当时我们有一个体验，我当时去一家多伦多的那个精神卫生中心去做实习，在实习的时候入职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志愿者的训练。当时其中有一个训练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的角色是扮演一个来访者，我在跟咨询师说话，
嗯，
在对话的同时你的耳朵两边就有两个志愿者，他们就会有他们的脚本，这两个人就会在你耳边不停的说话
啊，
就会跟你说他要害你，他是坏人，你不要相信他。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模拟比如有幻听的这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明白。
那个体验我当时觉得特别震撼，就是 如果你有过这种体验，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烦躁。
嗯，
我当时就忍不住说：“你们给我闭嘴，你们不要说了，因为真的很就是很干扰人。比如我跟你说话，
对，
然后同时旁边有两个声音跟我讲话，
嗯，
那会非常让你分心，完全没法集中注意力，你就会变得非常烦躁。所以做完那个练习之后，当时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所以你看，如果你跟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患者在讲话，如果他显得很烦躁，如果他的脾气很不好的话，你千万要理解，这不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任何人处在那样一个状况之下，有人在你耳边说话的感觉，都会让你是那样的反应。我当时就说，哇，一下就是你知道，一下就开启了这种所谓的普通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很有意思。
就相当于那些有精神分裂的症状的一些这个来访者，他们来跟你讲话的时候，耳朵里就像有两个人在跟他说话。
对，他是真的是有真实的幻听的这种症状的话。
而且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他们给那些语言啊，就是说他要害您，
对对对，
实际上是在攻击这个咨询师的嘛。
对，没错。
这种情况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心理咨询嘛，我认为是一个可能挺普遍的情况。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对咨询师打开自己的心房的过程，人的状态会特别的小心翼翼，可能刚打开一点，他有句话说到你觉得不对劲，你觉得哎呦，这个人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脑子里就有一个这个警铃，噔噔就响了。响了之后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还得收着收着收着，然后再收着收着再观察一段时间，说这人好像还行。要不然我再多说两句，就确实是有这样的声音在的，只不过他不是从耳机里传出来的，是从我脑子里边传出来的。
没错，
嗯，
对。所以你看，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些体验，真的是让我相当于是心中有了更多的对他人的理解跟这种关怀吧。
嗯。
因为在这之前我也是属于性格挺孤僻挺叛逆的一个小屁孩儿，然后就是主要都是关注自己开不开心的问题，但是当你通过这样一些职业的经历，就是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很需要你去为他们做些事情的，所以就相当于是把我内心给打开了。那这个过程对我自己也是很，我觉得是很释放和很启发我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职业道路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就走上了，就一点没有那种，有些人会觉得哎呦，你学这个专业那很难吧，你学这专业那是不是很多负能量呀，情绪垃圾桶啊什么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绝对是享受跟收获是大过了那种负担的。
对，那回到刚才那个成为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的这种前期准备问题，那比如你回国之后是说你拿这个文凭直接就可以挂牌营业了，还是说你要在国内先考一些什么证之类的东西？我不太懂这个，我就了解一下。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此时此刻、
哎、
这个阶段，就现在是2020年11月、
嗯哎、
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国内的精神卫生法在立法层面来说、
嗯、
对于心理咨询师的位置其实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承认的。
嗯，
就是说精神卫生法规定能够进行心理疾病治疗的只有精神科的医生。所以你必须得是医学院出身精神科出身的医生的这样一个背景，你才有治疗的资质。
对，
而心理咨询师是不能进行任何治疗性的活动的。
所以心理咨询师不能叫心理医生。
对，
因为他不是医生。
没错，在国内的这个法律框架之下、
嗯、
心理医生严格的指的是精神科医师、心理咨询师可以做一些所谓的辅助性的工作，但他不能宣称自己是进行心理治疗的。
哦，
对，就这个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因为在比如说在加拿大的话、从业资质规定的话是有五个职业可以做心理治疗的、
嗯、
就是 psychotherapy 就是心理治疗、
嗯、
包括这个精神科医师，包括社会工作者，包括注册硕士，包括心理学家，就是说拿了心理学博士 psychologist、临床心理学家，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是有五个职业，就是这五个职业是法律框架之内它允许你做心理治疗的，
这叫治疗。
对对对，但是国内现在就只有一个职业、就是精神科医师。
嗯，
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其实很尴尬，它的位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法律框架之外、有点裸奔的感觉。
对，它没有被定义。
没错，而且它的认证和监管现在也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
对，反正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啊，我也有其他的朋友是学心理咨询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也考那个证之类的，他说考肯定是考了，但那个证吧老实说谁都能考过。
没错，
对，包括那个什么一级二级证书，就他说就跟那个什么驾校考交规一样，你没开过车然后你就死劲背背一宿，你也能考个不低的分数，所以那玩意儿其实没什么用。
没错，
但是呢只能说有比没有好，他毕竟有这么一个证能够对外界证明你有这个资质，但实际上大家业内都知道这东西实际上是没用的。
而且这个证现在考试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现在已经没有、因为这个证以前是劳动部提供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 劳动技能水平鉴定的这么一个证、嗯、但它不像比如说律师证那样是一个从业资质证，
嗯，
就它不一样，它这个只是鉴定、啊、你是二级你是三级这样的，但是它不是一个行业准入的这么一个证，所以这个证考现在国内应该是有大概100万人有这个证，
这也太多了，
非常多，但是我也没有考这证，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个鬼扯、
哦、
我就说我不要花这钱、
哦、
不要花这时间，我觉得这是对我专业的羞辱，你知道吗？所以、
哎、很 real 吗？
我非常 real、
嗯、
所以就是考了这个证实际上能够做咨询的可能就是千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嗯、
因为它确实是对于你的临床的能力，对于你的专业知识技能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它就是一个纯考试的东西、
嗯、对，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到底什么才能定义心理咨询师，这个反正现在就啊，就是很混乱一个状态，因为也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认证和一个监管的这么一个机制存在，所以这个职业现在其实属于很尴尬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或者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导致这个行业里面良莠不齐，也有一些职业素养或者能力吧不是很高的，
对，
甚至有一些可能骗子也会有，
是啊，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在咨询中受到了伤害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性骚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
对对对，
你去哪儿投诉，你没有地方可以投诉，除非是比如说像简单心理这样的它是一个大的平台，
嗯，
你可以通过平台去处理这样的状况，
嗯，
但如果是独立的或者是小平台的这样一些咨询师，你出了这些问题你没有地方可以投诉，
对，
因为这种考证认证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对行业的一种规范和一种监管、
嗯、是，
那在缺乏这样一个框架的情况下，其实来访者作为消费者他的权益的这个保障我觉得就是挺挑战的一个事儿了。
明白。那你自己正式开始在国内这叫什么接待来访者、嗯、这只能这么说吧。嗯、
啊对。
大概
开始接客。
接客对还是就接客吧。
就接客、
啊。接客有多长时间了
我大概是2012年开始的，对，8年了吧。
哦那其实 还
挺久的。
还蛮久的了。
对对对。
那这8年接了多少课
啊？这我没算过，
没算过。
累积的时间可能有5000小时，4000-5000小时应该有了。
嗯嗯。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一开始就看到了说国内这个职业上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所以说我其实就有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不做心理疾病的治疗。
嗯。
我会在一开始就跟来访者明确说、
嗯，
因为我的方向本来也是比较关注像亲密关系啊、像个人成长啊、
嗯、
这样一些问题，包括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
啊、哦。
但如果你是有临床上显著的精神疾病的话，
就精神分裂这种，
精神分裂这种我肯定是不会接的，因为本来也不是我的感兴趣的方向。
嗯、哦。
包括有比如说有抑郁症、焦虑症什么，都会说你先去精神科
哦，
先去做诊断评估，看要不要吃药。只是说如果精神科医师认为你在吃药的同时你适合接受一些心理咨询作为一种辅导的一种手段的话，你可以再做咨询。
等于说这些心理疾病的治疗不在你的工作范围。
没错，我更多的是做所谓非临床的问题。
非临床、哦、
对对对，这个责任还是画得很清楚的。
是是是，
对，因为我也不想说大家一听着说哇、
嗯、
现在这个行业很乱，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就完蛋了、
嗯、
就没用了，其实也不是，它其实非常好。
嗯，
只要你找对了好的咨询师的话，你真的会有很好的成长跟发展。
哎呀，我昨天跟朋友聊天说了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贴切大家也不一定认同的比喻啊，说现在在中国找一个好的啊或者说适合你的心理咨询师，有时候感觉就跟找中医一样，就是跟大家形容的找中医一样啊，因为我们听众里边可能有人信中医，有人不信中医，对，但是那些信中医的人他也不是每一次碰到一个中医都能够让他觉得特别信服，也得碰运气，有点这种感觉。
没错，
嗯，
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助人行业里面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最终不是这个、
嗯、
这个方向，你看比如说大家说到灵修就觉得哇这特别不靠谱，跳的大仙什么的，
嘿嘿嘿，嗯，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是有忽悠但是也有很靠谱的人，
嗯，
所以重点我觉得其实不是说这个领域本身
嗯
它的名声好不好、嗯、而是你有没有跟对人吧。
对对对 对，因为我之前也跟简丽丽啊，
对，
简单心理的创始人聊过，他当时提过一个数据，就是说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一些必备的要求吧，比如说自己做过多少个小时的心理咨询，你给别人做啊，然后呢还有多少个小时的督导，还要自己还要去做多少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这几个要求或者这几个数据的门槛，你觉得它的逻辑在哪儿啊？
嗯，
那第一个不用说，第一个就是经验吧。
对对对，我觉得它的逻辑还是在于说，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个双方都需要暴露自我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光只是来访者暴露自我，其实心理咨询师自也要暴露自我，但你的自我不是说你要跟他跟来访人讲你的童年故事什么的，
痛哭流涕啊，
对对对，但是是说你会需要把你的 某一些特定的部分，比如说你的情绪反应，比如说你的一些思考，包括可能你的脆弱面，你需要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这一些部分没有理顺的话，有可能你在展现的过程你会伤害到你自己，包括反过来也可能伤害到来访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机制的设置，它主要是确保说，俗气点说，就是心理咨询师自己是内心是足够强大的。
对，
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你在咨询里面你自己崩了的话，那么可能来访者就不一定得到很好的体验。
是是是，那个督导是什么意思？
督导其实就是说，因为你想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其实是很，因为我是跟来访者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没有第三方的人来看说你这个过程到底对不对，
哦，
你的有些处理到底合不合适。所以说督导其实是相当于我们要把个案形成一个这个个案报告去汇报给督导，和督导去讨论这个过程我是怎样处理的，然后督导其实是确认说你做很多选择很多判断的方式是合理的，包括很多比如经验不足的一些场景你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它相当于也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带教的过程吧。
就师傅带徒弟那种感觉。
哎，对，没错。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工作过程是没法被别人看见的，因为出于隐私的保护。
对对对。
所以说咨询师的这种水平的提升，你不能单纯只是靠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自己经验积累，但是你没有别人来指导的话，你有可能在一条错路上一直走下去，
对对，
你都不自知，所以他也是需要通过督导来帮你去调节，去反思你自己的工作方式。
那么关于心理咨询师自己去做咨询这件事情，实际上比如说在几年前吧，我有时候在社交媒体啊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笑话，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笑话来说，说哎，好多心理咨询师自己都有病，自己都做心理咨询。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啊也觉得这确实是个笑话，对，但是现在呢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笑话本身是可能是个笑话，对，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应该让 Steve 来说一说。
因为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就是说其实会走入这个方向的人本身，他一定都是不能说是有病啊，他就说是他一定是有过自己的一些挑战和问题的。你像当时我们读硕士的时候，一个班上面可能20多个人就问大家说你为什么走入这个方向，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我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对，给我带来一些影响，一些创伤，或者是有一些痛苦的部分，这成为了我走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契机。所以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可以去梳理的东西的。所以你说这一个咨询师要是他自己也做心理咨询做来访者的话，这就一定意味着他是不好的吗？
他没有资格给别人做心理咨询吗？
肯定不是。
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再说大一点，就是每个人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开心或者健康，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定都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些议题需要去处理的，不一定是心理疾病，但是一定是有些议题要去处理的。
是，
所以心理咨询无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他帮你去理清楚一些东西。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当人们说心理咨询的时候，可能大众的想象更多的还是说你脑子有病，
对，
你去修理一下你自己。但从我们的角度，心理咨询更像是一个反思和促进个人成长的过程。它不一定意味着你是打引号的坏掉的，它可能只是让你变得更好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外界的想象吧，我觉得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有点不太光彩的这么一个事儿。
是，就包括我以前，我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啊，我以前有两个朋友先后说，哎，我最近在看一些心理学啊心理咨询相关的书，想去考那个证书，未来想做心理咨询师。当时我是真心的劝退的，我觉得他们俩是我认识人里边就属于非常的乐观的，粗线条的，粗神经的，不敏感的，没有同理心的。你跟他聊啥你倒霉的事儿，他都说这有啥的呀。我觉得这种人他是挺健康的，但他可能真干不了心理咨询师。我觉得啊，但是可能也不一定对。
就你说他们要去做心理咨询这个行业是吧？
对
啊，
就是特别大条的人。
明白。
能做心理咨询师吗？
我觉得你的怀疑是合理的。
啊，怀疑是合理的。
对，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心理咨询的想象总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比较靠经验跟个性来帮忙的。就像大家想象居委会大妈，对吧？居委会大妈劝人一般都是他都是用个人经验来劝。
对。
对吧？比如说你两口子闹离婚，哎呀我跟你说我看过的夫妻吵到最后都是要和的，对吧？就他是靠经验去说服你。但是咨询师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他主要的工作方式其实是靠专业知识，是靠专业性来工作的。我最开始职业的时候，比较早的时候，可能26、27的时候，我曾经就遇到过比如说遇到婚姻问题的来访者。第一次见到我看我特年轻，就问说你多大，我说我27，你结过婚吗？我没有结过婚。那你能帮到我吗？
哎，这是好问题啊。
对啊，所以当时我就会跟他解释，我说我们不是靠个人经验来帮忙，因为如果靠个人经验的话， 你应该找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对吧？但是问题就是，
问题是你如果你作为一个，比如跟车祸有关系的事儿，那最近是得先出个车祸才能跟你聊呗。
对，或者说你骨头断了，你去医院，那是不是医生断过骨头，他才能跟你接上？
啊，对对对，这个例子很好，
就是，其实一个道理。所以它主要是专业性，
嗯，
所以说很多，比如说像婚姻的问题，我可能没有结婚的经验或者离婚的经验，嗯，但是这个过程中人的一些共性的一些比较深的因素，其实是从专业上去有见解的。所以真正帮助人其实是通过专业性。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哪一种人他的性格是适合或者不适合做心理咨询师，
哦，
他更多是看你的专业训练，
明白，
质量好不好。
嗯，
如果你接受训练的品质非常高的话，
嗯，
你同理心不足或者稍微大条一点，
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短板，但是不是不能弥补的。
甚至说它有可能是会塑造你这个咨询师的一种风格，就是你可以有你特定的风格，
哦，
因为每个咨询师工作风格也不一样，哦，所以这个真的不一定。
嗯，
对。但是就是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国内这个行业一个挑战吧，就是其实高品质的教育训练的机会其实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好多的有些朋友来问我说想入行，我都说你有条件，你要么去北美
哦，
读个临床硕士，那边的总体的教育水平会更高一些。
对，很多人也是不得其门而入。
没错，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就是现在你看中国这么大，但是其实能做咨询的、受过好的、良好的专业训练的人，
嗯，
人才供给其实是有点跟不上。
是是。
对，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因为它本身没法规模化，
嗯，
它没法量产，嗯。你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吧？你一个咨询师不能掰成两个人来用。
是。
所以人才供给我觉得是现在特别，
嗯，
才会有你前面说的要找一个好的咨询师很
难，
就确实难，因为确实不多。
是
好的咨询师他的时间都给排满了。
对，而且就是需要有一个判断依据，怎么叫好，对，是谁说他好他就好了。
包括各种考证啊什么的，其实这些证他的本来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他就帮助你区分哪些人的专业素养是足够好的。
嗯，
只是说这种很多证，因为现在其实各种考证反而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哦，
就是说很多人想要做咨询师，他们就要去报班去培训去拿证，
嗯，
然后这个证反而现在成了一个生意，
哦，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靠谱的这种认证的存在，最终其实就是敛财了。
嗯，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想进入这个行业来讲，这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他没有别的办法来证明自己或者是真的是提高自己，证书可能就是一个下策，但是总比没有办法好，
总比没有好，是这样的。
嗯，
所以如果比如说有听众在想说我想要成为心理咨询师，我一般的建议都是你最好就是去读一个全日制的临床咨询心理学的硕士，就这是现在我认为在国内最靠谱的一条路径。
国内也有这个专业是吗？
很多学校都有啊。对，
临床心理学的硕士。
对，没错。
哦，
如果大家这些都是证的话，这个证是最靠谱的。
嗯，
因为你毕竟你在高校体系里面读书的话，这个和一般的商业培训肯定它的那个还是很有差距的。
是是是。但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心理咨询行业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尴尬的处境吧，甚至有些问题，比如说谁是有资格谁是没资格的，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好像这个判断依据是非常的模糊的，导致甚至啊，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要不然就是觉得哎呀，不想看，看了之后证明我有病啊，不想看，去看了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合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我去看了我也聊了，然后咨询师就跟我说你回去抱抱你妈，我说我就不抱，然后陷入僵局，真的这都是原话，然后说哎，我之后再也不去了，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的本身有机会能够通过心理咨询去求助的人，最后因为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甚至是一些不确定吧，产生一些抵触的心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或者说怎么能找到所谓的啊好的心理咨询师呢？
我觉得你能提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这其实也是我刚才在想的，就是我们虽然在批判这个行业当中有问题的部分，但是我依然是觉得这个行业本身它能够给人带来的一些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一方面当然是要去推动这个行业发展更完善，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说我们在这批判就让一些本来可以得到帮助的朋友被劝退了，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倾向，我一定是鼓励大家都是去尝试的。
我也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心理咨询的受益者。
对，是吧，
嗯，
我其实我也是，我也自己也看过咨询师，我觉得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嗯，是。
如果你要去区分什么样咨询师是好或者不好的，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角度，第一就是说当然是他的受训背景，
嗯，
你看他是比如说读什么专业出身的，他拿过哪些证，虽然我们刚才说证这个可能是不靠谱，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
嗯，
包括他受过怎样的一些训练，因为咨询师他不是说你在学校里读完了你出来你就一直工作，咨询师其实在工作过程中你还要持续的接受各种所谓再教育的这种训练，长期的短期的课程呀，
哦，
工作坊呀，所以可以看看他的受训背景。第二就是说 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你在咨询的过程中你自己直观的感觉怎么样。
嗯，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其实在心理咨询当中，心理咨询的效用，
嗯，
什么因素导致心理咨询有效，这个有效治疗因子的研究来看的话，不管你的咨询师是哪个流派的，有精神分析啊、CBT 啊，或者是行为疗法，或者是任何的流派，
嗯，
在所有这些流派当中，其实最有效的因素是什么呢？其实是咨询关系。
怎么说？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流派，
嗯，
如果你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信任的、坦诚且安全的这么一个咨询关系的话，这个咨询关系对于最后这个咨询是否有效，它的影响力其实是最大的。
你指的就是这种信任。
对，就是你跟咨询师的关系如何，你是否信任他，你是否能在他面前敞开你自己，你的咨询师是否尊重你，他是否是带着一个非评判的、开放的、一个平和的、透明的、支持的、关怀的一种态度在对待你。如果你和他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很好的关系的话，这个关系本身就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
因为其实很多人做咨询，他也是因为他生活中可能缺少这样的关系。
明白。
如果你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啊、亲人是这么对你的，
嗯，
你说不定都不需要心理咨询。
对，或者说，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像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同一家咖啡馆坐一会儿，只要到这儿你就觉得浑身舒服。
没错，
这也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嘛。
没错。
对，从那咖啡馆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心情好多了。咖啡馆说啥啥也没说。
没错。
对，如果咨询师也能给你这种咖啡馆一样的感觉的话，那可能这关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嘛。
是，
对。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啊，你说的这种跟咨询师的这种咨询关系建立，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你说咨询师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让我觉得很舒服，我愿意打开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大家一上来首先会很容易觉得自己被冒犯，或者说你让我不舒服了，比如说我说半天你也不说话，你我不舒服了，或者说你说了一句话没收到心里去，我觉得你不懂我，我又不舒服了，对，或者你给我个建议，我跟我朋友去建议有什么区别啊？我又不舒服了。那么你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个不舒服是他真的不行，还是我自己的这种防御体系导致的不舒服呢？
所以这就是意味着心理咨询师需要有一个尝试的过程，
嗯，
就是你很多时候，像我有时候听到有些朋友说，我今天去见了一个咨询师，我就见了一回，完了之后我觉得没什么效果，
嗯，
我就觉得不想做了。
嗯，
就这种确实有点难，因为关系建立是需要一个过程。
嗯，
就这是双方的嘛，就是咨询师也得展现他的这样一种专业的态度，然后你自己也需要有一个慢慢打开你自己的过程。你像我自己，我当年在我咨询师面前，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哭的人
啊，哦，
我大概是到了第8次咨询，我才第一次开始有想要流泪的那个过程，
嗯嗯，
就真的是需要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去建立关系，嗯，你也得放下你自己，然后你也得通过这个过程了解咨询师是怎么样对你的。所以
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真是两面来看都挺难的。就想当年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你这个逻辑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是，本身心理咨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儿，我要鼓足勇气才能去，最后你告诉我你要让我试到14、18次还能知道这个人适合还是不适合，关键问心理咨询又不便宜，
对，
我要花14、18次的钱，几千块钱吧，然后才试出来这人不适合，我还去试下一个。我觉得这都是你们行业的骗钱的一种话术圈套，听着就让人生气，就是这个逻辑本身就已经让我很愤怒了。
站在这个行业之外的角度，
对，
我完全理解你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跟我的咨询师确实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俩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还在时不时的发下火，就是在心里发火，有时候会表现出来，就觉得说你不要了跟我说，我不想跟你聊这个，其实已经很不耐烦了，其实心里边会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嗯，
心里想的就是说，哎，要不然就换个人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来又其实不是坚持，是一种老是觉得说我应该再看一看，再看一看，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人。
嗯，
对，确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很棒啊，能有这样的一个。
我只能说我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
我太幸运了
。你刚才想这点，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嗯。
因为我在加拿大，我也在我们学校做过学生的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通过这个过程比较，就是中国人和比如说加拿大或者北美的人，
嗯，
我觉得确实有一个很明显文化差异，就是在那边的来访者，当他对你不信任或者是感到不安全，
嗯，
或者不熟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倾向于更直白的去挑战或者是去质疑你的，
嗯嗯嗯。
而在国内的话，可能是我们这种大的环境是比较强调人际关系的这种和谐，
对对对，
所以大家其实是偏向于隐忍的，
对，就心里也不是想这人不行这人不行这人不行，但是面上不表现出来，
没错，就可能是怕冒犯呀，或者是怕起冲突呀，或者什么的。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和你的咨询师从来不提出质疑或者是挑战的话，你其实就没法知道你们的咨询关系能不能接得住这些矛盾。
对对。
但是这个接得住其实它恰恰就是信任的基础。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我怎么去加速那个了解我咨询师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试着变成一个更打引号难搞的来访者，你可以多一点的抱怨或者是挑战或者是质疑，就当然不是故意要去作别人那种，但是你可以稍微多一点点，你看看对方是怎么反应，
真实的感受。
没错，
比如说他这句话让你不舒服了，你就打断那个话题说，你这话题让我觉得不舒服了，我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就这种表达，你们作为咨询师，就你们是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如果是我来访者这么跟我说的话，我会很乐意跟他说，就是第一，我觉得你很坦诚，你愿意告诉我，这说明你信任我，我很感谢你这样坦诚。
对对对。
第二就是，哎，这个不舒服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嗯，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啊，你是在攻击我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他其实反而是一个我们很鼓励的一种行为，因为其实，在咨询关系当中，我们其实会很强调一点，就是所谓透明。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性，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陌生。
嗯，
其实就是说你心里面的感受你是透明的，你是能表达出来的。
嗯，
你不会掖着藏在心里。因为我发现很多国人的很多倾向是我心里有很多很多想法，但是我
不说，
但是我不说的同时我又想象着别人能够看穿我，
嗯，
别人能懂我。
你不懂我那就是你的问题。
哎，对，但是你知道这样就是真的是给自己挖坑。
心理咨询啊，谈恋爱也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的，就我一句话也不说，你怎么了？我没怎么样，我没什么呢？
对啊，
我没生气啊。
对啊，
但是心里又想的是你不懂我，就他又带着那种期待。
啊、你还问我为什么生气啊？你好意思问吗？能没看出来？
对，
我就以为你没看出来生气。
没错，所以这就是高度不透明的。
嗯，
但是在咨询当中其实就需要你让自己更透明一些。
那我问一个可能你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刚开始头一两次做咨询的人，他可能说了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因为很多的咨询师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相对来讲会选择少说一点让他多说嘛，结果他一小时比如说咨询结束了说我说这么多你不说话呀，对，你说两句啊，对，我花了钱呢，你给点建议啊，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回应呢？
因为一般我的来访者在开始工作之前我都会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花的时间的过程，就一两次咨询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效果，有少数的状况是他可能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想要去比如有一个决定要做，或者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问题他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像这种的话我可能会表达多一些，但是更多的涉及到更深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原生家庭的问题，一些比较长期的比如说建立自尊呀、自我价值感低呀这样一些问题，在我经验看来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所以我都会一开始会先说你的期望值可能要先设定好，
嗯，
可能不是一两次就能帮到你，这个过程稍微长一点，
嗯，
包括你的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可能都会多一点，但是这样子的话它的效果才更有可能显现出来，因为如果是一两次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其实自己能解决，
嗯，
就是你带到咨询里的问题往往就不是能够通过一两次聊天能解决的，
也不是每次咨询结束的时候咨询师都会掏出一个锦囊一个金钥匙，哎，这是今天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哎，对对对，我觉得你说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心理咨询师有一个想象，就是我们什么都知道，
嗯，
我们有所有的答案，
对，
我只是等着不告诉你，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来访者就会被冒犯，
对对对对，
觉得我说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啊，
对啊，
但从咨询师的角度我们不是要去做那个给答案的人，
嗯，
因为那样子会产生依赖，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了你没有答案你要找我，
嗯，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培养来访者自己的那种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的，
就是授之以鱼的问题嘛，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形成说长期来说你是不会依赖咨询师的，
对，最后教你的都不是一些结论都是方法吧，我觉得
没错，因为如果我给你结论，嗯，我就替代了你去做那个思考，
嗯，
那你自己其实还是无力的，你还是无知的，你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状况，
嗯，而且聊到这儿其实我实在忍不住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回倒一倒，
对，
就是心理咨询，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心理咨询啊，到底什么叫心理咨询？对，就是
越发本质了。
对对对对对，您咱们下面说的都是字典上的定义啊，或者医学上的、法律意义上的，但它都是基于现代社会的
对
一个词汇。比如说，在有心理咨询啊，我不知道英文那个词怎么说啊，你知道吗？
就是 psychotherapy 吧，心理治疗吧。
心理治疗 ，OK。嗯，在有这个词儿之前，比如说在18世纪、17世纪、16世纪那个时候，人们遇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不可能没问题，那他们怎么解决呢？他们解决的那个过程叫不叫心理咨询呢？
嗯，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心理咨询是建立在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上面的，
嗯，
而心理学的出现基本上是到现代心理出现基本上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大概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在这之前我觉得肯定是有不同形式的在精神上在情绪上的一些帮助他人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现代心理学出现之前，比如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一些认识可能是偏向于比较戏剧化的，比较非科学化的，甚至可能是宗教化的。比如说所谓驱魔人，驱魔人他驱的是什么？他驱的是一个人感觉他中邪了，他能听见声音，他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到的画面，觉得哎，你这人中邪了，我通过一些宗教的仪式给你驱驱魔，
什么圣水啊，
对，
血啊，什么人？
没错，一个牧师站在你面前，大声的喊“撒旦去死吧！”
啊，对对，有这样的。
对，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那可能也是一种很原始、很古老，并且效用比较有限的一种心理治疗。
嗯，
对，包括你像有通灵。对吧、
哦、
包括有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在国内，在这个乡土中国，比如说有婚礼有葬礼这样的很多仪式、你知道像有些地方的葬礼它那个习俗是非常繁琐的，要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可能是要有的时候是十几二十天，甚至是三十几天、四十几天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仪式存在？通过研究会看到说，这种仪式的过程它的设计其实是符合人在处理哀伤情绪的时候的一个规律的。
哦，
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否认，然后是愤怒，然后逃避，到最后才会直面，才会接纳。所以就是很多民间的传统跟仪式，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定的帮助人们疏导情绪、处理情绪的功能的。
有道理。
所以也许这也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吧。
是，甚至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京的这个农村嘛，那时候村里真有那种跳大神的。
哎，跳大神具体是做什么？我不太了解。
就是找一大神跟那跳。我也没法解释这个事儿。因为我那时候岁数小，就见看过之后忘了。啊、但有些事儿呢，就是通灵那个事儿。比如说请谁谁谁上身，然后比如说哎，你家里一老人去世了，然后过来一个这种大神过来说好，他现在上我的身了。上了之后啪啪啪就开始
对话。
就开始对话。反正我小时候听了好多这样的故事，我都觉得封建迷信嘛，它肯定是一个纯粹的封建迷信，甚至这个事儿有没有真发生过，我觉得都不一定，可能就是大家编的，或者说当事人在那表演啊。但像我现在想想啊，就如果说当时那个当事人就是不是大神啊，大神可能是演的啊、然后如果当时他确实他当时进入到那种状态的话，其实跟催眠我觉得有点像，有点像。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在心理咨询当中有一个技巧，一个技术叫空椅子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我会让来访者面前摆一张椅子，假设比如说现在我们工作的议题是来访者和他的母亲的关系，我就会想象你现在面前坐着就是你母亲，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
哦，
然后完了之后，当他说完之后，我会让来访者坐到对面那个椅子上去，想象你现在是你的母亲，你的孩子跟你说了这话，你做什么样的反应？来访者就会坐到那边去表演他的母亲再说，然后两个人就通过这个方式来对话。我觉得跟那个跳大神的那个过程其实挺像的，你们觉得？
其实挺像的，而且我自己也做过嘛，
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很抗拒
啊，
而且我的抗拒方式就直接说我不要，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因为我觉得我不舒服，这让我不舒服。
哎、对对对。
然后咨询师也说，那你不舒服，那我们就跳过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慢慢的也有些改变吧。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自己进入到这所谓的进入到那个角色，
对，
而且进入到的那种入戏程度是非常的深的，
没错，
真的有时候会痛哭流涕，会嚷嚷，会愤怒，然后会想要攻击对面的那个自己，
跟他打一架那种，
对，就那种感觉，
哎，所以你看，就是像跳大神，现代科学的视角觉得这什么鬼，像封建迷信，但是他在原理上或者他在给人带来的主观效果上，他其实是有他的。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对，或者它里边掺杂了大量的意义不明的虚头巴脑的东西，为了增加自己的神秘感，那些东西本身可能确实就屁用没有，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位，所以你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增加权威性嘛。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跳大神的人估计也是要吃饭的，也是要给钱的嘛。
对，他不是真的大神啊，也得吃饭。
对，
哎呀。
所以你说到就是什么是心理咨询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没有办法一两句话讲清楚，但是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人们在内心世界当中找到新的理解，找到答案，或者是去看见自己内心很多部分的这么样一个过程吧。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其实存在是在于说他自己内心有些部分他是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去看见去承认的。我觉得咨询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尽量坦诚的过程。你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有一个足够理解跟支持你的咨询师， 在他的陪伴跟鼓励之下，你去看你自己那些你不敢看的，你不愿意去看的，
嗯，
那样一些部分，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的看清楚了之后，
嗯，
我觉得他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其实会好很多。
而且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心理咨询也好，或者是心理的这种问题啊，或者心理疾病也好，它是一个连续的波，
对，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模块。就好像比如说一个人诊断为抑郁症，或者是躁郁症，或者是以什么标准，那医生上标准吧，连续多少天以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你就是抑郁症了。但是别人说如果十天是抑郁症，那九天是不是？那九天的人就是健康的吗？这个事情本身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连续的，但是被一些为了治疗啊或者定义方面实际上被切割了。那心理咨询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比如说你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付费聊，是不是？这肯定是啊，咱们这个是有这样一个仪式感在里边的。那跟我哥们儿喝酒聊天，这个是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吧？但是他如果他能达到那个效果呢，那我就否定他的合理性吗？而且里边可能还有一个正好卡在中间的一个事儿，就是所谓的双重关系。这个人又是我朋友，又是我咨询师。那这个事情我比较了解啊，因为对于在心理咨询行业，就是在这个比较正规的行业里边，是坚决要杜绝的，绝不能允许出现的，就是这种又是朋友又是咨询师的双重关系。但是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很模糊的东西在里边，所以今天真想跟刘老师好好聊聊。
你刚才说这点我觉得非常好，比如说之前我跟有一个心理学平台的他们的团队的人聊过，就是在你们看来，你们觉得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地方哪一边的心理咨询的市场是更大的？他们会说是上海。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的感觉啊，
嗯，
在北京的话，你有不开心了，你找一帮朋友出去喝个酒，撸个串儿，
嗯，
然后可能你心情就调节起来就好一点了。
哎，上海人不喝酒撸串吗？
相对比较少
啊，
相对来说，就是
我在上海，我天天被拉着喝酒。
那，但是你的朋友们是上海本地人吗？
哎，不是，
但是这个我没有地域炮的这个意思
啊，
但就是说是可能这两个城市它的人际关系相处的那种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一样。上海的人的距离感明显更强，
对对对，
这个大家都
没错。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区别，所以其实在上海的话，你能得到的社会支持相对比较少一些，你的情感宣泄跟倾诉的渠道相对少一些，而本来你的又是一个更商业化的环境，所以你其实就更倾向于通过付费购买心理咨询这样一个服务来解决自己问题。
有道理。
但是你说像朋友一块撸串喝酒什么的，那非常好啊，因为你像社会学对于精神健康的研究就会发现，对于人的精神健康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你的压力水平，第二个是你的社会支持。你的压力水平越高，社会支持越少，任何形式精神健康问题出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你想让自己过得开心，那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压力来源，然后就是有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像之前哈佛不是有个75年的跟踪研究，就会发现说决定一个人一生幸福快乐，包括甚至是寿命，最大的因素是什么？还是人际关系。你跟身边的人相处的好，有很多人可以陪伴支持你，你就会更开心。
对，
所以其实心理咨询它无非就是一种比较专业的商业化的这样一种社会支持。
哦，有这个说的特别清楚了，我
对
很理解。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双重关系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从比较正统的专业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希望咨询师跟来访者之间是完全一个单纯的咨询关系，没有其他任何的关联在里面。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要求其实它来源是来源于就是精神分析这个流派，它这个逻辑是在于说，来访者进入到咨询当中的时候，他其实会对咨询师带着很多的想象，因为我不了解你这个人，我第一次见你，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的背景啊身世什么，所以我对你会有很多想象，这些想象在咨询当中就会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就是叫所谓的移情，而这个移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起去工作的素材。
哦，
就当我发现我的来访者对我有些想象的时候，我会和他正面的讨论，我感觉在你心目中我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不可以聊聊看这个想象到底是什么？就这其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如果比如说你的咨询师你很了解他，你对他就不太会有很多的想象了
啊。就是别人我找你咨询，我对你特别了解，
对，这样的情况下你相当于就少了一些移情的空间。
哦，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确实是比如说生活中有交集的话，那可能涉及到就是关于隐私的问题。我自己其实有过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朋友，或者说我父母的朋友，他们遇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找我聊。当然我不是以咨询师的身份，只是说我可能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些事情，当时聊呢可能对他们也许有些帮助，但是很尴尬就是后来你再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尴尬，因为你知道他们的一些 一些隐私、一些秘密。
嗯，
当然我是有节操的，我是不会跟任何人讲的。
嗯
嗯、但是即便如此，那个关系还是会变得有点奇怪、
嗯、
有点尴尬。包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保证说，我听了这些人的故事之后，我可以完全的保密，就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关系当中。
嗯嗯、保密，
所以它其实也是对于来访者的一种保护。
对，
就是你的隐私不会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去。
对，跟这儿我还想象了一种可能性啊，或者一种危险，就是如果你跟咨询师两个人就纯粹的咨询师跟来访者的关系，那你们俩关系其实是不变的，是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没错。
但如果你们俩本身是一个，咱就说朋友吧，笼统说的朋友，你们俩关系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有各种变化。可能你们俩一方面是咨询师跟来访者，另一方面你们俩作为朋友掰了，或者说另一方面你们俩作为异性朋友后来人好了，或者说他是你的哥们儿，结果他后来跟你前女友好了，然后你后来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看他怎么生气，我就说呀、
啊，对对对对，
是吧？
是完全
就是对你们俩的私人关系其实是发生变化的。但是你的咨询关系理论上是不应该发生变化的，
没错，
对，它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危险性。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儿、
啊，
它的确是增加一些风险吧。
嗯，
对。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的话、
嗯，
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执念，就是有一些必要的边界，比如说，熟人、朋友、亲戚，这肯定是不可能
啊、哦。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你要跟你的来访者完全是一个单纯的咨询关系就非常难。你像比如说我来访者如果听了这节目、
哦、
那他跟我就有双重关系了。
哦，对 对, 对，
因为他在咨询之外听到我说话了、
哦、
对吧，但是我播客已经做了五年了。
对啊，你啥事儿我都知道。
而其实我有不少来访者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听众。
对啊，
他听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哎，想要做咨询他才来的、
嗯、
这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就是双重关系啊、
嗯。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许多来访者恰恰是跟我讲说因为听了节目，因为了解我，他反而对我更信任。
嗯，
所以他进入到咨询关系的时候，他总体来说是很信任跟安全的。
嗯，
而这样子其实反而提升了我们工作的效率
啊，
因为他面对就不是一个他完全不信任和不了解的人。
哎呀，
所以这是你懂这个意思吗？就他是个双刃剑。
我懂，
对，
懂你。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说他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只是说在咨询当中，如果来访者像我以前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来访者会说，为什么你在播客里面你去回答别人的问题你都能马上就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哦、
为什么你跟我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你为什么就老是要让我说你不能给我答案、
嗯、
就会有这样的挑战和质疑、
啊、
遇到这样的话我就会跟他去讨论这是怎么
回事、啊、这个其实就是双重关系带来的问题、啊、
没错没错。然后我就会说可能因为节目当中我面对是一个大众，我的发言时间也有限、
嗯、
我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对方真的怎么回事，我跟你一起工作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空间我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你，
是。
然后也许之后我会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但是不是因为我故意不说这个答案，而是因为我只是想更了解你的状况、
嗯、
就是还是具体的状况你得真的是花时间去处理，而不是说我为了避免这些麻烦、
嗯、
我就保持一个特别苛刻特别严格的一个标准。
嗯,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 tricky 很模棱两可的问题、
嗯、对对对，我感觉这个事情肯定是在一个边界上。但是你是不会跟比如说他之前你不认识来访者，然后认识了之后他私底下约你什么吃饭啊出去玩，这个是绝对不会去的。
对，没错。
对，那如果这个人本身确实就是你的以前的好朋友，找你来做咨询，你也不会接受，
也不会，
也不会。
对、
哦，
我觉得还是像你刚才所讲的、
嗯，
就有可能这个关系会有变化，
嗯，
有可能会有共同的朋友，说不定哪天一个饭局上见面了，嗯、那怎么办？
也就是这种狭义上的双重关系，你还是尽量避免的。但是广义上的双重关系，比如说听众跟来访者，这个你其实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哎，这个我觉得你做这个区分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如果是那种很个人层面的关系、
嗯、
我觉得是要避免，但是广义层面的这种读者啊听众、
嗯、
我觉得这一层的关系其实我并不避讳。
嗯，
而且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因为通常其实咨询师不会太多的在公共场合包括社交媒体上分享太多自己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我其实是会在包括我写的书也好、
嗯、
包括节目里面其实会分享不少，就是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成长经验啊，包括婚姻关系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双刃剑，
它也是个问题。
对，但是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自己的尝试经验是发现说它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对，
因为你能够通过这种很坦诚的分享，
嗯，
其实是会鼓励到是会启发到一些人的。
因为你要从绝对意义上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咨询师都应该是个社会意义上的隐形人，
哎，没错，
都不能做博客，
没错，
你做博客，你这个双重关系，这个、就保不住了，
间谍就暴露身份了，
暴露身份了，这就对我自己其实也有过类似的一个小的画面吧，因为我大学时候的交往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她现在在做心理咨询，但是还属于比较起步的阶段。后来我一次我去就她那个城市吧，去跟她就吃个午饭，随便聊一聊， 然后呢就聊到他的职业，我说那你能给我做心理咨询吗？他说这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我们这行业有这样的规定，这规定本身也是有道理的。他说但是呢我看你现在好像最近状态的确不太好，我可以跟你以朋友的身份聊一聊。但他那个聊那个过程，我觉得给我的那种冲击啊，那种刺激啊，不亚于我后来接受的那些心理咨询。比如说我说我最近特别生气一个事儿，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觉得你生，因为他对我太了解了，
对
他认识我所有朋友，跟我爸妈也特别熟。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根源可能是因为当年对你做过那样一个事儿，然后就在饭馆里，在一个那种广式茶餐厅里边哇哇大哭，
哇天，
对，就觉得每一句话都把我心里的那个锅盖一下给揭开那种感觉。
对，
到现在我都没法去定义这个他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我只能说我当时确实受到了帮助，
对，
就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
它真的是以机会跟风险并存吧。就是你很强调设置上的严苛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呢严苛的设置会保障所谓的风险吧。
嗯，是是是，
所以
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它最好的东西就是风控。
哎，没错，
就好像咱们今天录音这酒店啊，就是我现在住的酒店，之前我住的那是连锁酒店，住的也挺好，但是我说哎呀最后两天换个酒店住吧，人说哎这个哎设计酒店不错呀，网上的评论这照片呱呱呱倍儿好，住进来之后发现水龙头也没水，墙上的 USB 口也没电，对，电想打个电话投诉发现电话也是坏的，你会发现哎呦这设计酒店嘛真是看上哪儿都好，但是他这个就是标准化的问题他解决不了。
嗯，
对，所以就是各有利弊。
没错。而且尤其又是现在心理咨询在国内又是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也不能说原始吧，但是还是算起步阶段。
嗯，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的观念还是说我觉得心理咨询对于人的帮助肯定是很大的，因为他肯定和一般的朋友跟你聊天是不一样的。一般朋友聊天都会说哎呦你想太多了，哎呀你干嘛想那么多，他的回应其实是很简单粗暴的。
对，
但是我们因为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专业知识加上咨询的经验的话，就是我们看问题确实会有点不同。
嗯，嗯，
就是我们之前聊你不是问我吗，说做很多咨询会不会很有负能量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觉得哇好像每天情绪垃圾
桶，而且就感觉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人，
对，
他就给你心里边倒了一桶垃圾，两个人两桶垃圾，八个人八桶垃圾，是吧？你带着这么多负能量，你晚上你怎么睡得着觉啊？
当我们在看这些所谓的负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一定是表象的东西，
嗯，
而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跟老公吵架了，对吧？
嗯，
他跟你讲的全部都是啊，我们俩吵架吵得特别不开心，叭叭叭讲很多这种东西。
对，
那我是不是跟他一块生气呢？
就骂老公啊。
对，或者说聊前任，对吧？分手了啊，劈腿了怎么的，然后我也跟他一块骂，
分得好，分了吗？再找找。
实际上当我在看这些状况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表象的这种具体的这些事情，看到的可能是背后，比如说你跟你老公吵架了，那可能意味着你其实是很在乎某些事情的。就是吵架这个事儿看上去是所谓打引号负能量，
嗯，
但是吵架在我看来反而是你在强烈的表达你的需求。
吵架不一定是坏事，生气也不一定是坏事。
对，会让你吵架的事情，会让你生气的事情一定对你来说很重要。那那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反问对方，对方可能会说，对我来说重要的可能是他要尊重我，
嗯，
或者是他要看见我，他要理解我，或者是他要好好跟我说话，或者是做有些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商量。就当我看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些所谓的负能量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负了。
对，或者吵架的原因，比如今天因为老公不小心把碗摔破了，两个人吵了三小时，但实际上原因可能是希望老公每天下班早点回家。
没错，
但是他又这句话他又说不出口，只能找别的事儿吵架。
或者有的时候你吵架其实可能是因为你们性生活不和谐，但你不好意思直说。
对对对对对，
你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表达，就都有可能。
对，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以为真的是因为这个碗吵的架。
没错，所以这种就是所谓负能量，我觉得可能是站在局外人会觉得是负能量，
嗯，
但是在我看来没有正负能量那么明显的一个区分。
嗯，
很多事儿就是这个说白了其实人嘛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嗯，
你看到了大家的渴望，你发现其实人都差不多，我们都只是希望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嗯，
过得更愉快一些，跟周围人相处更好一些。你看到这一层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所谓负能量的东西。
对，哎呀，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特别特别冷的梗啊，就当年看那个《功夫熊猫》第一集里边有一个乌龟 master 引用他当时的一个话，就是能量就是能量，没有什么正能量跟负能量。然后这时候说风老说，但是我想自杀。哦，那真是个负能量。但实际上想自杀不一定是个负能量。
哎，没错，是。
嗯，
比如一个人想自杀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嗯，
甚至很多时候想自杀的人他都不是真的对于死亡是向往的，而是在于他想要通过自杀表达一些东西。
对，他可能会比很多 那种所谓健康活着的人更加的热爱生命，他才会想自杀。
没错，
他在这就是我们之前跟我们一个嘉宾芷安老师也聊过，他在这为什么这么招人爱，他有比他的求死欲更强大的求生欲，而且让每个他的爱他的读者感受到了
啊，
所以大家才会爱他，但他最后还是死了，所以大家会在心里去联系他，他就是这样的人嘛。
没错，
对，
你说这个事哈，就很多包括很多这种明星哈，他的这种自杀的这种悲剧性，按道理来说这是会让人很伤感的，但是这个东西背后其实又有一些很迷人的一些，你像 Kurt Cobain 对吧，
嗯，
这个涅槃的主唱。
对这一块我说，就是因为我怕有些误解，就是说自杀不一定是一个负能量，不是说自杀是对的，或者说支持你的选择，
嗯，对这个咱们要说
清楚，而是说你想要自杀的这个念头背后可能是有你想要活下去，想要好好的活下去，或者是你因为某一个问题你解决不了，然后你很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自杀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问题解决的过程。
对，
我通过自杀来解决一个问题，
以死明志是最典型的一种。
对，
我要所有人相信我，但我说什么都不信，嗯，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我死了你们总信了吧。但实际上他的愿望是好的，他的愿望是希望所有人理解我，所有人相信我，知道我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最后通过自杀这样一种形式来实现了。
对，
但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介入到这个环节里边，说不定就是能避免一个生命的消失吧。
因为有的时候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对，
你觉得你没有选择了，但很有可能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对
很多时候人自杀我觉得其实都是这样，他觉得这是他唯一可选的东西，
嗯，
但是可能如果有人支持跟帮助他，帮他看到其实你除了这一个选择之外还有其他的代价更小但是可能更有效的选择，
对，
你只是看不到而已。
而且咱们平时能关注到的自杀都是一些什么明星啊，实际上有大量的自杀发生在农村，
嗯，
农村妇女喝农药，
哎，对，
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死法，就是受了委屈了想不开了，咕咚就周过去了，就觉得我就死给你们看，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可以不发生的。
没错，
对，是可以不发生。
所以对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总体的姿态就是说，一方面我不会避讳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值得去讨论，
嗯，
虽然这节目逐渐走向一个沉重的深渊啊，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题，哎，其实我很开心你愿意去讨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公开的一个场合，因为人们不太敢不太愿意去讨论，觉得它不吉利，
嗯，
但另一方面，嗯，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需要让人们更理解它到底怎么回事，以及像你所说它背后代表了反而可能是对生的渴望。
是，我还有一些更不吉利的话想说呢，不敢说怕妈听。嗯，其实咱们聊这个东西主要还是想说，第一个是从我的角度，我也希望更了解心理咨询是怎么回事，然后很多我们的听众大家可能确实一知半解，我们今天也算是由浅入深吧，就是能聊到我能够聊的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我可能也够不着了。第二个就是说咱们在由深入浅，因为刚才你说那个东西特别好，就是所谓心理咨询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一种什么的，你再说一遍，
专业的商业化的一个社会支持
啊，对，社会支持。
对，
也就是说那些没有那么专业的也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可能都不要钱的，可能对方还要请你喝酒的这种社会支持是不是也有用？首先肯定是有机会有用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个嘉宾张成，就是我们一个演员嘛，来聊了他去年得抑郁症啊，也去医院诊断什么挺严重的，节目里他就没说他到底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也他没说，我觉得他可能不想说，我就节目里没问，下了节目之后我问，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着，你心理咨询了还是吃药了还是怎么着，他说啥没干，就喝酒喝好了。我说你悠着点儿，我说你这一个晚上喝四顿酒，你这别最后心理这病没治好，喝着别的病了，他说啊反正喝好了，这就是他的一个解决之道嘛，或者说他身边真的有值得让他相信的朋友，这个是特别宝贵的一个事儿嘛。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跟父母关系不好，跟老婆关系不好，跟单位关系不好，跟子女关系不好，跟谁关系都不好，那这人可能就真挺难的了。再没朋友，那你确实没路走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咱们抛开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或者是我运气好能找了一个好的心理咨询之外，咱们就跟信得过的朋友聊，或者说你作为一个朋友，你不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一个朋友过来跟你倾诉，你觉得什么样算是好的聆听者？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怎么能帮助到你的朋友？
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特别简单，
哎，
就是听。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就是听别人讲话其实是很难的。
嗯，
因为你会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
嗯，这个事情我最近也稍微有点小研究啊。要不然那个 Steve 老师，你跟我倾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都行。
我就模仿，或者说我就扮演嘛，比如说，哎呀，我说我最近觉得活着特没意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活，我每天生活都特重复。
哎，
对。
那么我作为一个你的好哥们儿，
对，
我来扮演一个不会听的人，是怎么样去听的？别不想活呀，活着多好啊！你看我，你看我，我前两天我玩就玩去了。我跟你说，这太有意思了。我还可以说，哎，我也觉得没劲，谁有劲？都他妈没劲。那你不得活着吗？你想想，你要是不活着，
你爸妈怎么办？
爸妈怎么办？
对，
或者说，你这问题，我觉得可以两面看啊。首先，这生活呢，一定是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对你多想好的地方，然后呢，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啊。下欢迎下次再来找我聊天。我这个表演可能不是很成功，
我觉得非常精准，非常毫无违和感。
对，或者说你就是缺乏运动，
对，
运动运动就好了。对，你就是跟家里躺着，就下了班之后别回家躺着，出去运动运动去。对，或者说你就是该谈恋爱了啊，你就是没有爱。对，就是我觉得聆听者很多时候，实际上因为我扮演这些人其实都是我自己嘛，就是以前我自己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因为当别人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要给反应。因为他如果说半天，我说我理解，我会觉得说对方被我不尊重了，冒犯了。但是很多时候对方说的时候，我确实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总不能啥都不说吧？那我只能从那种没有理由的鼓励和没有任何代价的共情，以及东拉西扯给一些不着边际的建议之间随机选一样，然后把这个空填上。反正你说了，我回了，我够意思吧？行，咱们下次接着喝。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我说完之后对方就沉默了，就沉默了，就觉得说妈的跟你说真是白说了，会有种感觉。
对，
那实际上咱们说回来，什么叫听？
我觉得很好，你总结的真的很精准。就是我觉得人们在听的时候，尤其在听一些打引号的负能量的东西的时候，要么就是给建议，要么就是说自己的事儿，要么就是去压抑对方，阻止对方进一步的想，就是你想太多，或者你别想那么多，你就好好过活怎么样的。我觉得好的听，第一当然就是说你是不急于给建议的，你是不急于去告诉对方这个事儿的答案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选择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首要目的不是找答案，他首要目的其实是希望有地方可以倾诉，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较内心的比较敏感比较负面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有那个感觉，这个东西我不太好跟任何人说。
对，或者你先确认这方是真的要解决方案，
对，
还是要倾诉一下。
没错。
嗯，
所以如果一个人选择和你去讲他的内心的不开心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得看到这其实是一个信任的表现。
对对对，
就是他信任你，他才会跟你讲这些事儿，所以你得你的任何的反应都应该去对得起这份信任。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你不开心的事儿，大家通常其实是会藏心里的，所以我觉得当对方选择跟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哎，对方可能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想了很久才最终决定找一个人来说这事儿。
是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宝贵的机会。
嗯，
所以我应该更多让他去表达，让他去更多的去说，因为这对他来说很，因为对我来说只是有朋友找我吐槽，但对他来说，他可能是一个很珍贵的倾诉的机会。所以你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听的话，你就不会特别着急说，哎，我跟你说应该怎么办，或者啊，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这个心态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人们会很着急去给建议。我理解哈，包括很多新手咨询师，他们其实也会很忍不住给建议。
是。
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人会着急给建议？我觉得那个背后的心理可能是说，我其实还是想做个有用的人。我不想一直坐那儿听，我怕我什么都不说，或者我不给你建议，我就会显得很没用。
对，
所以当人们给建议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凸显自己的个人价值。包括新手咨询师在咨询当中，因为他觉得自己还经验不足，他怕来访者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他会很着急。我刚开始做咨询，我也做过这样的事。
懂。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听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得放下自我，你得放下你自己的那种不安，就是哎呀，我是不是一个足够好的朋友，我是不是足够聪明足够智慧，我给的建议是不是足够有效。你得先放下你自己的那个担心，而是真的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听，听的背后是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而不是你自己。
但是你说聆听啊，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的迷思，比如说你对方说一个事儿，那我现在的比较就是习惯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然后呢，或者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就一分一分往前问呗。但是问到最后，我会发现，哎，那最后我是不是还得说点啥？我就最后真的啥都不说吗？
对，可以说啊。我觉得就是像我的经验当中， 一个咨询可能比如说55分钟的时间、
嗯、
可能前面40分钟是来访者在讲、
嗯、
后面的15分钟我会给一些反馈、
嗯、
包括生活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这样、
嗯、
我的发现就是你听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
嗯、
你最后说出来的话是越有道理、
哦、
是越会帮助到对方
对
所以听不是说是无止境的听你肯定还是可以给一些反馈但是在你听的很少相比于听的很多的情况下、
嗯、
你给的反馈的质量也是不一样、
嗯、
所以这到了后来其实还是一个也还是有点就是要证明自己只是说你最后选择了先听、
啊、
你听的更多你给的建议更好、
嗯、
对方听了觉得哇太有帮助了这时候其实你自己感觉也很好、
啊、是是是
就我觉得这种心理其实可以有就是你帮助别人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感觉是我觉得是 OK 的这也不是说就因此就批判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啊什么的我觉得也不至于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是觉得就任何朋友当你在试图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的经验当中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包括专业的咨询师会拥有的一个心态就是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有答案但是我愿意抱有的一种精神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我们聊到最后真的没有解答
是的
但是我不会因为没有解答我就放弃和你的对话我就抛弃你可能有些人他发现你的问题无解他就不再跟你讨论了他就把你一个人晾在那个无助跟那个无可奈何当中，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对对，
我还是会陪着你。如果这种无解的、无可奈何的感受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去承担它。
对，
至少我愿意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的幻想还是说所有问题都是有解答的。
嗯嗯。
但是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容易着急，你就容易觉得说。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去找那个解但是你执念于找那个解的时候你可能就忽视了对这个人的关怀跟陪伴
对对就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一姐们跟我说哎呀想离婚我说离呀、啊、她说觉得对孩子不好我说那你就凑合呗还是想离婚我说离呀、啊、有孩子那你就是就如果做一个普通朋友
对
肯定就烦死了
对对 对, 对
这话都让你说了我怎么说你都反着说那咱们这对话就没有任何质量可言
而且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很多男性会抱怨说很多女性会、
嗯、
就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不是有性别偏见但就是说很多时候男性就会倾向于去思考去解决、
嗯、
然后就不喜欢听就觉得哎呀就是你话怎么这么多
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要跟我讨论
对对
对
对
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教育一下广大的男同胞和少数有类似思想的女同胞，
嗯，
就是其实有些人他喜欢说，不是因为他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个说话的过程其实就是思考的过程，
嗯，
因为首先思考一个问题是很难的，就是你要自己在脑海里把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想清楚，这其实很挑战的，
对，
因为人的思维是可能是一直在变，而且是很流动，是很模糊的。
对，
少数的人他可以做到一个问题想得很清楚，
嗯，
尤其可能如果你比如说是理科生，你逻辑思维很强，对吧？但是说到一些困扰啊，说到一些情绪性的问题，要想清楚是很难的。
我很理解。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说在思考，因为你把想法变成语言说出来，这个说的过程你才会看。哎，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
嗯，
我把一个话说出来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话从我嘴巴里出来我听着不对劲儿，然后你才能知道说、
嗯、
哦，也许是因为这个想法我其实是不认可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是需要通过说来帮自己理清思路，所以有的时候当人们不断的在说但是又不去立刻寻找解决方案，不是因为他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因为这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是一个外化的思考。
其实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看待，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聊天，
哎，
他有的时候就会叭叭叭说很多、
哎、
但是他又不是在以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个讨论、
嗯、
有的时候我就会不耐烦、
嗯、
但是当我不耐烦的时候我就想说也许他不是要找解决方案、
嗯、
也许他只是需要有人帮他思考，
嗯，
那我就做那个帮他思考的人就好了。
哎呀，
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耐心的去跟他讲、
嗯、
而且这样我也放下我的心理负担、
嗯、
因为我就不用帮他去找解决方案了，因为他只是需要有人陪他说话而已、
嗯、
这样大家都轻松、
哎、终于等到了啊例行公事的秀恩爱时间了啊！嗯，说得好
说得好说得好
狗粮撒一脸，
对对对，
非常好非常好、确实非常好。
对,
对，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典型的用语言带动思考的人，好多事情让我想三天我想不清楚，然后找个人跟他聊5分钟聊明白了
啊。
对，我是
说不定所有做播客人都有点这种倾向，
有可能，
对吧？
有这种倾向，
就都是需要说多于想的。
对，我经常说我说我脑袋长在舌头上，我对我确实有。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比喻特别好，脑长在舌头上。
对，就是那种感觉。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现在其实还蛮愿意跟一些朋友多交流交流的，特别是一些明显他可能遇到一些情绪问题的朋友，虽然我也不一定每次都能 帮他解决问题，或者绝大部分情况下我帮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除非我自己真的伸手，你缺钱了我给你钱是吧，你没人陪你玩我陪你玩，但实际上这个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嘛。有很多时候也真的就是去听他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自己在练习听别人说话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无论是作为一个朋友还是我作为一个做播客的人都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嘉宾说了半天你说那下一个问题是，那这个就这个就很难受了，就对方就很难受了。
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升华呀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说人活着都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大家多听听彼此，多爱一爱彼此，多支持一下彼此。我觉得这件事儿，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在录这个节目，就在此刻美国正在选票，正在统计计票，对吧？那谁知道接下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大家都还是很不容易的。2020年，对吧？你看有疫情啊，乱七八糟各种事儿。我觉得就越是这种艰难的挑战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就会越多会有爱，会有关怀，因为我就觉得大家真的都好不容易啊。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收起那种自我，收起自以为是和那种自大吧，多一点就是对他人的这种关怀。因为真的是如果每个人都给彼此更多一些的，像你说聆听啊，理解啊这种的，多给大家机会去表达，去思考什么的，这真的会让每个人生活都相对容易一点。所以就不是说只有心理咨询师才能帮助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你就是像我们今天讨论，就是通过听，通过给别人机会去讲自己的想法，就都是可以帮到大家的。
是，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首先我不是心理咨询师啊，我也并没有志向干这个行业，我干不了，我同理心太强，来访者还没哭呢，我先哭到了现场了，我还得倒贴钱，我觉得干两年破产了，我干不了这个。但是我觉得其实就从一句话来讲吧，就是刚才那个 Steve 一直在说要给自己身边的人一些爱啊，当然如果你有大爱，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爱给一些陌生人，一些你都不知道是谁的人，那些甚至说的那个啊牛逼一点，那些网上骂你的人，你把爱给他们啊，那你就大境界。前段时间我看谁啊，好像是发了个微博，当时我一看我都惊了，当时说他好像是一个作品吧，我忘了是一个表演还是一首歌还是一个电影，忘了，有人在底下骂他，反正就是骂街嘛。别人问他你生气吗，他说我不生气啊，比如说这个歌吧，比如说我唱这首歌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他骂我也是为了让他开心，所以我们俩都开心了
啊，
这不是很好吗？
哎，这心态跟
我一看，我说你这心态
太好了
，这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对，但是咱们不说那些富贵平生的人吧，咱就说身边你真正的人，这一辈子就是现在还在你身边，又跟你关系特别近，就心理关系特别近，又经常联系的朋友有几个？我觉得很多人一个手舍得出来，两只手到头了。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关系很近，但是联系特别少的，你联系联系呗。那我最近的感受是说，当你愿意把爱给他们的时候，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聆听给他们的时候，你自己会得到很多爱。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纯粹的负担，它确实挺累的。我有时候觉得挺累的，但是你自己会在这个给予别人爱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爱。这个是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
对，
不是为了我要帮谁，或者说我看不下去了，或者说我有多了不起，我有多伟大，而是这个事情。我不做我难受，对，就是这种感觉。
这绝对是大爱。我很喜欢你刚才讲这点，其实就是我觉得人们会容易把爱货币化，我们会觉得爱是有限的，我给了别人我就不够了。但是爱跟货币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爱会自己创生，你给别人更多，你自己反而都不说别人给你更多，而是你习惯了去爱别人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习惯去爱别人。
对，你会得到很多爱，不是对方会还给很多爱，这叫爱情买卖。爱情不是买卖，
真的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是有个造币厂，你可以自己印刷爱这个货币，你知道吧？所以
你心中的爱的溪流就会自己变成江河。
哎，对对对，哇，天哪，这个我都有点，哎呀，被肉麻到了。
哎呀，
这一碗鸡汤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这一碗鸡汤就变成一锅鸡汤。
特别好，特别好，李淑娟引导的特别好。因为其实我说起这些话题，我会很严肃，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带领之下，我觉得就变成一个特轻松的一个对话。
我也觉得挺轻松的。
对， 对，
挺好，挺好的。这都是真实的，都是非常真实的表达。
好吧，
然后也说了一些，其实平时在一些相信比较更正式的地方 ，Steve 像他这么放浪的人，也不太敢去聊的话题吧。
对， 可能就是我还是比较不是那么传统的咨询师的那个身份嘛，
嗯、对对对，
因为身份比较多，所以
就是你需要捍卫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对，我会更灵活的看一些问题嘛。我觉得最终还是什么对大家最有帮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对。至于是以咨询师的身份还是其他的身份，我觉得这都 OK。
嗯，
大家过得开心，我的职业理想就是让自己失业。
嗯，
当我失业的时候，意味着大家都开心了，不再需要这个职业了，那就是最好的。
先把鸡汤我干了。还给你。好吧，那行，那今天特别开心啊，就是跟 Steve 聊的特别尽兴，也聊了很多我在打开这个录音按钮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东西，都是现生发出来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收获。
好的，
然后也欢迎听到这期节目的听友，如果喜欢来关注 Steve 的播客啊，就叫
Steve
说，然后还有我的播客日常公园和说归说，然后如果不喜欢的话，哎，你对于这种评论区里边的这些，比如说提出不同观点意见的，你会比较鼓励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对，就是如果你提出的是一个好的问题，我会特别乐意跟你讨论。
嗯，
如果是要喷呀、啊，一般也没人喷我、啊。你看我这种这么温和的、这么有爱的人，你忍心喷我吗？真是的，
弱小可怜无助啊。行，那我们还聊这儿啊。就是如果这个有意见的，大家可以提意见；没意见的，没意见的可以也可以归了骂啊，只要能骂让你开心。那你开心，我也开心，行了吧？
好好好，好嘞，祝大家都开心，
祝大家开心，好，拜拜，
好，谢谢，拜拜，
嗯。